日坛公园6周年
生日月 callback 计划，
重磅嘉宾悉数回归，
整个9月无法停歇。
callback 计划，今天是谁？
先生小姐，乘风破浪。
我总归位归位，
好，
琴别摔了，
嗯，
哎，
不好，
嗯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柱，
我是小伙子，
哎，介绍一下今天坐在我们对面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哎，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日坛的老朋友。
Mr.
哎呀，你好的，还是一样的没有默契。
我就是看咱俩能不能说起。
默契100分，哎。
倒要说 Mr. Miss 的口，但是我看你一眼，
啊、
让你来再说
好
吗？
好嘞，好嘞。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日坛的老朋友。
差点用。
你倒是看我呀！再来、
啊。太有意思了。我就这可以听一期，咱们继续
说了一期的名儿，
这不是不齐，这根本就不是一样的东西啊！
来，
来，
哎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日坛的老朋友
，Mr. Miss，
耶
耶，
行了行了行了行
了，
行
了了不起，
起了一回，
哎，刘恋和杜凯再次光临，哎，李璐他们俩来，这个对我们日坛公园来说还有特别的意义哈，
对。因为首先呢，现在大家听到节目播出的时间已经是2022年的9月份，
是
9月份呢是日坛公园的生日月啊，
嗯，
我们是2016年9月26号上线的，
嗯，
同时呢，他们俩又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过日坛公园啊，因为我们在北京一共只换过3个办公室啊，
嗯，
以及录音室，你们俩全来过，
见证了成长，
哎，从方家胡同到飞云寺的那个 VWork。到东方银座，
嗯，
对对对，
哎，
暴露了，嗯，
非常开心，
暴露地址，
也没事，
暴，哎，对啊，对，在东直门的某一个办公楼，
现在找我呀，来不及了，
哎，就看到了我们的三级跳啊，
对对
对对
对
对，
哎，然后呢，我们同时也见证了你们的三级跳，
三级跳，哎，互相见证，
那人家三级跳可比我们这跳的高得多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哎，那是刚提名，
对，
提名金曲奖。
对
啊，对，
上了节目就拿奖了，
对，
哎，啊，然后第二次是上完月下，
对
啊，然后带着丧气就来了，
对对对对
但是没关系，我们这边也挺丧气，丧一块去了。
这次是他们丧着来了，
没有，我们好着呢，6周年，
嗯，好，
哎，然后这次是刘恋啊，
对，
刚上了一个综艺啊，
哎，
我们就不提名字了啊，
哎，
对对对，
嗯，
哎，怎么又不提名字？
乘风破浪啊，第三季啊，
对对对，
这不可以提啊，
嗯，
然后取得了不俗的整，哎，你我不知道
啊，没啊，你都没看呀？
那个
只看了你的 cut， 那个是叫 cut 吧？
对，只看 cut，
对， 对，
对，
对，
对，只看你的 cut， 我对别人一点兴趣都没有，对，一共只有5个6个 cut。看完之后我就把那个芒果 TV 卸载了，
哦，
我也没什么兴趣，
哦，啊，您属于非常有脾气的观众，
哎，对，唯粉儿，
太唯了，
哎，太唯了，
我都汗都下来了，我汗的，你都不知道人家这比赛的规则，
啊，不知道，
没事，就是看舞台也行，看舞台也挺好的，舞台也挺好看的，我的，
哇，这大秀舞技啊，就是啊，这非常多的内容
啊，看
了
看了，
对，
然后这个。怎么样啊，杜凯，心情如何呀，啊？
什么叫我心情？不是他上节目，我心情如何？
不是，当然要问他，
我也在问你啊。
对，
我其实是我的这个感觉是挺复杂的。
嗯，
因为我们从这个最早2011年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上这种综艺节目，
嗯，
那时候是
达人秀，
中国达人秀。
哦，
对，
嗯，
对，
嗯，
那会儿还属于就是一个还不知道综艺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会儿大家就觉得。你一个唱歌的上综艺就不太合适嘛，
嗯
啊，后来上到好歌曲，然后又上到那个月下之后，大家就习惯了，觉得那有什么嘛，
嗯，
到这个时候就属于堕落到底儿了，
哎呀，
就是，
哎，
就是，
怎么回事，
什么还有大综艺找我们，啊，赶紧赶紧就这番儿，
啊，你堕落到底儿了，
对对，没错，已经就是就觉得非常的开放的去看这个东西了，
嗯，
它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偏见了。
那你有压力吗？
我的压力
啊，
我一开始的压最大一个压力是我们第二张专辑。
对，我就是问这个事儿。人家出去是吧，去参加综艺去了，您这第二张专辑上不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快出来了。
对，就没法信了是吧？
对啊，
现在已经在最后混音阶段了，但是就是两个人一起就老有那个创作上的一个低谷高峰，
嗯，
然后刚好在我们俩都比较创作力旺盛的这个时候，
嗯，
是留恋上节目这个时候，
嗯，
刚好赶在了一起，现在录出来了这个专辑，那些歌1%以上都是在大概是今年和去年下半年这个时间内写出来的，都是最后这段时间写的。
哦，才写出来、啊、
对，才写出来的。对，
哦，
在之前写的歌基本都没用到这里面了。
明白明白明白，创作的爆发期了等于说是。
嗯，
得亏是歌传的差不多了、
哎、要不然又找着理由了。
不，就是后来我也问一些别的做音乐的朋友、
嗯、
他们也是，就是你这一旦没有这个人压着你去给你设置一个deadline， 你就真的就是无限拖、
嗯、
我好几个人都是，他们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做出来总觉得还差点啥，
嗯，
这儿差点呢，那儿也差点，就是总感觉这个东西要是不做到万分满意，就但是就很难做到万分满意，就不拿出来，
自己跟自己给矛盾。
嗯， 嗯，我看留恋参加完综艺之后你们俩做了一个自己访谈自己的小短节目、
是的是的，
然后留恋还表扬了杜凯说表现不错啊，就是
我表现不错，
不是6年没干活、
啊、
然后他一上综艺直接整了半张出来嘛。
对啊，
也不是没干活，
还说什么一个礼拜就弄了不少，对吧，
弄了半张专辑出来。
是啊，
对，一礼拜那有点激进，
是他以前属于写歌特别谨慎的那种、
嗯、
就是他得研究好多资料、
嗯、
然后他可能学个100首他才下手写一首的那种，就比较谨慎、
哦、
然后他最近我也不知道他心态怎么转变了，就是、
嗯、
你知道吧，你上了综艺啊。
但也不是，他在那个我上综艺之前其实他就
已经开始
做这种，
对对对、啊、刚好撞上。
我是说你多写写，你就不要强求每一首都很好，但是你就得一直写。
嗯，
对
嗯，保持在那个运转速度，就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想东西，你要是不在一个创作情绪下，你停了好久，你再想创作，你要让那个马达运转起来，那个加热过程就需要很久。
嗯
嗯，
对。
所以我就说，就是得那个一直写，好的差的都写。
对，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周杰伦不是今年出新专辑嘛。
哦。
我那段时间写不出来的东西，我在研究各个年代的好的这些写歌的人。嗯。研究到周杰伦的时候，就想把他所有歌听下来，所有的专辑加上所有给别人写的歌，结果几百首、1000来首那么一个量。
有那么多吗？
有啊，就他光给别人写就好几百。
嗯，
哇，听得我那叫一个累。但是最后我发现我从里边挑我喜欢的，
嗯，
1000来首还是多少首，我能挑出来个200首左右。就是他如果基数很大，我能挑出来很多我喜欢的歌。
嗯，给你的启发就是得多写。
对对对，他不是说一定是写多东西的人就一定好，或者写少东西就一定好，都有了，这两种伟大的东西都有。
嗯嗯，
你像巴尔扎克写一大堆，人斯汤达就写2本，就大家都很厉害。但是我会觉得那个他更勤劳吧，就或者说他更加的不浪费自己，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活着更值一些。
嗯，
尤其我觉得我自己年龄也快到了，我觉得如果再不快一点的话，就是会错过一些。
你年龄到哪儿
了？
你怎么就快到了？
就我觉得快到了一个怎么样，体力和脑力的一个黄金的时间，我想把它抓住。
哦哦哦，到好地方了，
我
也快
到
不行的时候，
吓死我！
到好地方，到一个盛年了吧？
啊，
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己的学习也积累了很多了。
哦，
如果不快点写的话，就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过去的这么多年的学习。
哇，
也有点对不起这留恋的等待。
哎呀，
哎，我怎么就是等待了呢？
人家也积极参与
啊！对对对，就是说两个人得共同嘛，
嗯，
共同一起嘛。就一个人如果慢的话，他就得等我嘛，就这个意思。
对啊，就对
了，你拖了后腿。
哎，
不过咱们一上来就聊这个这么创作这么深入的这个话题，
那聊点什么呢？
那聊创作，我可就精神了。我跟你说，
对，因为对我来讲最重要的还是音乐嘛，
音乐
作品嘛，
是
吧？
对，
可能在某些人眼里 留恋现在是个流量，
嗯，
但是在我眼里它依然是留恋。
什么玩意儿、啊？
后鼻音谐音梗。
哎呀，
你后鼻音谐音
有综艺范儿啊！你这个有综艺范儿。
脱口秀没少看吧？你
真不错。哎，你那上脱口秀我也看了。哎，我看了，我看了。你跟李诞那个，我还特意观看了你的这个
脱口
秀。
啊，看完了你就关了
啊？对对对，当然了，
也是只看这咖。
说的不错啊，气场全开，我非常喜欢。
这张专辑其实跟上一张风格上应该是有挺大变化的。我先说一点啊，就是我感觉有点往留恋那边靠了。对，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就是那种比较积极阳光向上的那种感觉。留恋就那时候喜欢像秋别那种啊，
对，
带点丧的歌。
是 是的
啊，然后呢你们就很难达成一致嘛。但是这张专辑我感觉整个调子其实有点往下走了。特别是作词嘛，因为好多歌是刘恋写词，包括你发的那个什么《赛人之歌》啊，里边有很多关于什么毁灭之类的意象。
嗯，
对，这个你看得懂他的歌词？
我看得懂，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俩都有点变得像刘恋了？就是，
哎，那太好了，
就是我也往他的方向有一点变化，其实是受影响会比较多。
你感受出来了吗？变化？
能感受他比以前就是接受程度好很多。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在外面，好早了，2014还2015年2013吧，反正就那一阵儿，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写出你怎么不上天，他甚至连你怎么不上天的那种就是夹枪带棒的讽刺的那种，他都有心理障碍。
对对，就是一开始我唱都唱不了那歌。
对于歌词的这种抵触是吧？
对于就是只要是那歌里有一点不是我天生的性格的东西，就都有点不自然。那会儿是真的是有点那种，年轻时候的偏颇，就是，
不是，但是
有点狭隘。
但是后来你在那个，就是说他写那个在你婚礼上多喝了两杯，你一听就特别喜欢啊，这种冷嘲热讽、夹枪带棒，一听就是刘恋本人，就特别开心。
对对，我是很向往这种，那个很多人听了那话觉得我是在阴阳怪气，他不知道我的，
难道你不是吗？
他不知道我的那个过往的这个经验，
嗯，
就是我们想找到一个就真心想找到写一个歌，写到自己那个性格里去，太难了。我最开始是喜欢那个 R&B 嘛，喜欢黑人的音乐，但是我的性格里没有黑人，然后留恋那时候喜欢什么，喜欢那种
英伦
不是，你喜欢的是那个 Yeah Yeah Yes 那种，
哦
喜欢那种，然后但是他那个时候上学那会儿，他看起来离那个性格也不是特别一样，所以我们最向往的就是一个人写出一歌来，正好你还喜欢那风格，你还跟你那性格一样啊，
像自己，
对对对，那你演起来就很顺，你不用演另一个性格
啊。对啊，
对
对啊，
因为我其实这么多年我听百老汇的这些，看百老汇的这些剧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确实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点离太远了。就他们那个时候的电影，其实就是你如果比如说拍到现在，可能就是甜宠剧，
对，
很偶像剧的那种，就是我和你遇见了，然后我们一开始有误会，然后最后经过一系列的误会的解开，然后我们俩终成一对儿的这种，大多是这样。我真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合作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常当作业一样去看这些剧，就他带着我一起看，然后我就始终找不到自己真的发自内心，哦，我觉得这玩意儿太牛了，我就要写这个东西那种。然后我可能唯一就看到一个就是写芝加哥的那个人，
John Kander，
对 John Kander， 他的这些作品是感觉哎，有点意思，好像和我自己还是有一些交集的。然后我们就一段时间就在这盘专辑的时候，我们研究了好一段时间的 John Kander， 然后还有一个 Cole Porter， 他也是那种喜欢用一些非常奇怪意象，然后比较有那种冷幽默感的这种歌，也是挑了很久这种风格里面到底什么是我们自己本身性格里面的东西。我主要觉得一首歌要是像杜凯性格真是没人听。
为什么？是因为我性格跟大部分人的公约数不
一样，
是吗？
你和大多数人的性格太没有相似性了，人生经历也没有相似性。
有一个就是我看你们的那个网络上给你俩起外号，一个叫什么小熊猫
啊，
一个叫小什么，小企鹅，
对对对对对，那最近的一期，
对，说那个杜凯是乐观向上小企鹅，然后刘恋是什么丧了吧唧的小熊猫。对，我是觉得就是从音乐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些相对来讲，咱不一定是丧，可能是忧伤的，可能是一些 比较沉溺于在某一个情绪里边的那种状态，更容易激发大家的共鸣。所以你说情歌，咱比如说情歌，肯定伤心情歌最流行。
对，
然后哪怕是分手快乐呢，
是
吧？但你说哎，今天我结婚了，我特开心，对，这样的歌就会比较少。所以杜凯的那种很阳光的那种表达的一面的话，确实从流行的角度，我觉得找那个共鸣的点就不太容易去对接。
是是是，像有一本书很出名的，说为什么我们难受的时候喜欢听伤心的歌，
对、啊、
专门就研究这些东西。
嗯，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两个在学校的时候就讨论这个问题了。前两年留恋，那时候我没有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劝我看一点文学、哎、想象自己在谈恋爱，这样比较能够写出情歌的那个范儿来。
太惨了
啊。对，
为了写情歌要想象。
没错，就那个时候连续看了很久的文学以后，我发现啊、哦、我可以接受就是以前我不喜欢的各种性格的音乐了。然后我就好像更加能够理解留恋的很多的原来的美学上的那个追求了。因为文学的一个很大的帮助是它老厚一本嘛，然后你开始看一本书，书的主角是一特丧的人，要看得慢的话，
嗯，
那等于半个月你就全生活在丧里边、
嗯、
你最后就认同进去了。我记得我看那个叫做 American Psycho， 就是美国精神病，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杀人狂魔、
嗯、
那么一个人你得跟着他看个好几百页，
嗯，
你也可以，那你回过头来想那个丧的算啥呀。在那一段那种就训练之后，就是我
开始他的底线慢慢的被降了下来。
对对对对对，
最后通过文学让你了解了丧的世界。
是的，是的，就是我会觉得那没什么难接受了。
不是，你跟刘亮你们俩一起合作十几年了，你也没有通过他来理解这种性格呀？
哦，是哦，
是说明你没有试图好好的进入我的世界。
对，而且现在听起来也不是说真的进入到某些事，只是打开了自己的宽容度，就是对，就是让自己的边界变得更宽了一点。我并不是说真的能够像你一样去那样去感受世界，但是我觉得也成啊，就是、啊、
也可能是因为之前确实我们一有什么对一个东西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他总问我，哎，你为什么这么想，他会一直追问，然后我可能就是懒得跟他讲话吧。
嗯，
我就说哎，不想跟你说。
嗯，他比较不耐烦。
然后他在梳理那些人不会不耐烦。
对对，
梳理的人很耐心的给他呈现出来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他想了什么。
是的是的、
嗯、放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耐心的。对。
那刘恋会觉得你现在的在比如说写词还有你俩这个音乐创作里边的这个个人表达空间更大点了吧？
我其实不期待在我们歌里、
哎、怎么回事，
从来都没有表达空间吗？难道
没有表达空间？其实不是说谁，不是说他压抑了我的表达空间、
嗯、
就是我们也通过研究下来有些歌词它就是写不进这个体力里嘛、
嗯、
就像你要写一个宋词你不能用唐诗的写法来写、嗯，每种风格它有自己
的
对，它有自己题材限制、
嗯、
有自己的写法的限制。
嗯，
那我们选择这个风格你要尊重这个风格，那你就要以这个风格的写法去写。肯定是会有，比如说就有时候像我们做三人之歌啊，什么猫的轨迹啊，就是一些小调的歌，它这种受那个题材受那个风格的限制就会相对没有那么大。
嗯，
然后在这种歌杜凯那时候当时发给我那个曲，当时第二天我就写完了词儿。
没错，他特别会这种，就是小调
哪首
有一点，一首歌叫《猫的轨迹》
嗯，
其实之前发过一个中法合作的版本，在一个合集里面，
电音的版本、
电音的版本。那首歌就是当时写出来那个曲子，我会觉得这个可能是留恋会比较喜欢的一种曲风。然后没想到他那么的擅长，发过去以后，第二天就给我了一个带着故事情节的，带着各种什么的一个。他是按照那个曲子填的，但是就跟自己现写随便写的一样，
嗯，
就发挥空间极大。他对这个东西真的非常有共鸣的那个，非常有反应。
你们两个的合作好像据我所知以前往往都是一个先写一个曲然后留恋来填词，这种是不是比较多呀？这种方式 对吧、
嗯、相对多一点。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比如说我当时听到你们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风格化嘛，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风格化的作品、
嗯、
整张专辑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因为它特别正，
嗯，
对，因为你们做的就是那种老的美式的这种音乐、
嗯、
然后所以你们做出来就是味道特别特别正的那个东西，无论从歌词到旋律到演唱所有的编曲、
嗯嗯嗯、
所以我甚至可以讲说它其实是按照一个最标准的范例去做的，这样就是现代人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一个风格化的标签嘛。
嗯嗯，
所以说在你们新的专辑里边如果能有不同的风格的话，那它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我觉得其实刘恋可以跟他邀歌，就是我想要一首什么样的歌你写一个，对，你别要等着他写完你再填，这样你就主动一点。你想想看，
这么多年他都没想到吗？
我能没想到吗？我也不是没写过词儿给他填，主要是我自己
就不写是吧？
不是，主要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
嗯，
我以我最想表达的、最自然表达的方式写出来的歌词，往往不是适合这种风格的歌词。
明白。
嗯，然后那种歌词我写出来，我可能就会自己写个曲，然后作为自己的，
嗯，
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发一下。
然后那种风格可能就是很随意变化了，就是我可能每年的生日歌风格都不一样，
对，
就完全是，那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了个词，然后我再去找一个符合这个词的风格和旋律去搭配这个词，就它的那个逻辑就不是一样。
当你经营一个组合的音乐的时候，你还是希望它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统一的东西，
对。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框定我们挺多的，
对，
也不是说我框他，也不是他框我，
而且你
这个事儿框我们俩，
还在坚持一种就是共同创作的状态
啊。对，
就比如说他写的词你要理解，然后你做的这个音乐的部分啊，他也要非常的接纳，不像有一些组合，比如说咱们往老了说，比如尤克里里，李记就是写歌，林志炫就是唱。啊，就他也不需要说我在这里边要参与什么，
嗯，
反正你写什么我就唱什么就完了，嗯，这样的话就反而不会遇到你们这些需要那么深度的相互理解的一个问题。
嗯，可能因为我们最早我们俩都属于那种独立音乐迷，我们很坚持这个事情，
嗯，
很坚持这种 singer songwriter 的这种身份，两个人都得是，就如果说你不写干唱觉得很没面子，就尤其一男一女吧，最早的时候人家会天然的觉得我更懂音乐，写的更多，刘恋更不写。我就不服，凭什么这样这么觉得，就要刘恋写歌跟我一样多，就要在创作上是平分的，凭什么他不写啊？
哎，最后一话怎么回事？说出心里话了已经啊。
咱俩以男女平等，那就是
从劳动做起，
活着的都平等。
那刘恋就是在最近这个专辑里边你怎么找到这种曲风跟你的这种文字表达中间这个结合点，你不是一直找这个东西找得很困难吗？
嗯，就是其实最典型最标准的，
嗯，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 Tim Bonelli 的风格的那些大调的快歌，
嗯，
我写上去还是会很难，
哦，
还是很难，
嗯，
所以这张专辑里面我们会加了很多小调歌，就之前那张专辑就只有丘比那一首小调嘛，
嗯，
然后这张专辑就多了很多小调歌，然后写小调歌的时候它相对而言那个表达的自由度空间就大一些，
对，
然后还有慢歌它也比快歌相对来说不那么受那个风格的框住嘛，
对，不需要硬嗨起来，
嗯，对，其实真的写开心的快歌是世界上最难写的一种歌。
哎呦，是，就说到这个，我斗胆跟你讨论啊，咱们斗胆讨论，
嗯，
就是我觉得其实大调的快歌，
嗯，
旋律上，
嗯，
你也可以填一个不开心的歌词，
嗯，
就是看起来开心实际上是不开心的，
嗯，
其实这样能够更加增加它的那种矛盾感，就是大家看起来啊挺开心的唱一歌，其实这歌它底色是一个很悲伤的或者很绝望的那么一个东西，
嗯，
有道理，
对，
嗯，
对，
可以，
这是个思路，
对，
可以
可以去尝试哈，比如我写过一些这样的歌哈，然后就是，
哎，Co-Porter 的 Be a Clown 就是这样的歌，
对，
啊，就是其实他就是说反话，
对，就是说
反或者说
反
话
说反，
或者是陈述一种荒谬，
对，就是你甚至可以直接写我很快乐，但实际上你不快乐，你就写我很快乐，但实际上你不快乐，
嗯，
你可以在某几句里边让大家感觉出来就可以了，
嗯，
甚至于我觉得就直接写不快乐又怎么样呢，你就把那些最难过的歌词放在一个最欢快的旋律里你就唱，对，
你写的哪个是，
啊，其实历险记就是啊，
哦，历险记，
对啊，
对对
对，
对
啊，很多歌都是这样写的，
对对对，
我很多歌都是这样写的，我说这样日子我挺得意，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其实不是啊，最终结局的时候你会写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它都是下不完的一盘棋，其实前面所有的那种快乐在最后一句你把它全推翻，
我们俩会觉得为什么我喜欢快乐的歌，为什么他喜欢丧的歌，其实是我们底下生活上我们有一点反着的，
嗯，
其实我比他更容易难受和痛苦，
哦，
所以我受不了难受歌，
嗯，
难受歌在我这儿就恨不能就是有害健康了，哦，就是干脆停了，就是那么一个情况，
明白
啊，他是通过那个 东西可以去审美它，我连审美都审美不了，
就生理上的痛苦，
生理上的痛苦，
嗯，
对对，
嗯，
所以你是什么情况呢？你会有这个吗？
我其实是不太想让人家知道我在想什么，
哦，
但是我又想表达我的不愉快，
嗯，
对，所以我就表达一个我挺愉快，让你误解我，对，其实是一个特别矛盾的心情。
嗯，
对，
太矛盾了。
对，就是甚至有我有的歌是一句跟一句两句全是矛盾的，就这么写，这句这个那句那个，然后就对着写，对着写，对着写，把它写完。
嗯，
对。然后在整个过程里面，你能感受到他，我又想让你知道我很不开心，但是我又不想让你真的看出来，就是你真的看到我在想什么，
嗯，
我就不想让你看。
不是，刘恋可以写一个看上去特别阳光的给杜凯。
对
啊，实际上特别丧，但杜凯看不出来。
对对对对，对啊，这是个 game 是吧？
把负能
玩起来了。
这首歌可能叫《美丽新世界》。
对对对，
结果是个反乌托邦的故事。
我是真的很不错。对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风格还是来源于一个五十年代前的那种，还没太有这么后现代的想法。
对，
所以其实还是蛮挑战的。
对，所以就
是给的。
我觉得你是想要去做那种很正的音乐的。
其实第一章的时候想那么做，也是基于一个你得先学会的一个基础，以及作为我们刚入行那种试探。
嗯，
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坚持一定要原教旨主义的风格化了。
嗯，
真那么一辈子挺愚蠢的。
终于意识到了，
是吧？
你成长了，
真不错。
坚持什么这种东西？
孩子长大了，
都没
孩子长大了，确实孩子长大了。
当然有很多人是捍卫某一种风格，嗯，一直把自己放在那里面。去传承他，
嗯嗯，
他会觉得自己小于这个音乐风格，
嗯，
这种人也还是很值得尊敬的，就是他觉得他是那个音乐海洋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
嗯哦，甚至有人会有一种使命感，
对，
嗯，就轮到我来做了，
对，
对
对，
我要把它做好，
对
对
对，
献祭的，
每个人的音乐观不一样，
对，我们就不是那种，
我们还真不是从头，
对，
嗯，
并没有想扛起什么中国爵士的大旗，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没有
哈，
啊。
嗯，
搞艺术的富婆是吧？我们的目标
有道德的艺术家，那
哎呦，你们都看了，
那必须
看，那个太好笑了。有道德的艺术家是个什么东西啊？存在吗？
存在。哎，为什么会有那个说法？
哎，
是因为小时候看过一本书，我记得就是写不道德的艺术家，就写各种
对，
啊，各种艺术家的不道德。我看那个书以后，我那个难受啊，我想。哎呀，难道回头长大了干这个工作就得
不道德吗？
这个德行吗？我就不服啊，嗯，我就想叛逆一下，然后等于是这么一个事儿，
嗯，
所以会有那个想法。
哎，他真的很受他自己童年毒物深刻的影响，
对对对
啊，受
了一些毒物的毒害，
嗯，受了毒物的毒害，对
对，
没错，
嗯，
没错，
对，其实骨子里还是真摇滚的，因为在反抗
啊，
对吧？对吧？其实对，其实是这样的，
对，还是希望越成长越不志气吧，
嗯，
这志气挺浪费。精神的，
嗯，但是这次来明显感觉比上次来要松弛很多了。
是，
对，那次来的时候还跟刘恋你们俩还住一块儿呢，
没错。
对，结果半期节目都是你们俩在互相吐槽对方的生活习惯，谁要听这些东西太奇怪了。
他把那个东西放在那儿，你知道吗？我这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分开住了，我们这个关系融洽了一些，
是吧？
对，没错。
明显感觉现在
不用天天看着他，
啊
嗯，
对对对对，还是有道理。
对于杜克来讲，这是一个从原生家庭分离的过程，你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
但真的，我其实觉得对杜凯来讲挺难的，因为我之前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人，
嗯，
我就跟人说，
嗯，
就是你千万不要尝试改变你接触的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他都已经二十多三十岁了，
嗯嗯，
就是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女孩，她可能看到喜欢一个男孩，就是觉得哎，我可以改变他，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慢慢的让他变好，
嗯，
或者什么，我就说你不要觉得我们可以用我们一己之力去改变一个人，不然这个人早就变了，轮不到我们去改变他，
嗯，
其实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念性格，我是觉得早就在年轻的时候，大概是就是成年的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
你俩刚认识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差不多上大学应该是一个很快速在形成
过，你俩那时候就是现在这种感觉是吗？
哦，好像还
每天互喷，
一开始是客气了那么三四年吧，
对，然后就开始互喷了，
哦，
对，
哦，互喷的了十来年了，
对
对
对对，
嗯，
然后就是我发现他到这个年龄还能去改变那么早，而且树立了那么久的时间的这种价值观，
嗯，
和想法，也是挺难得的。
哇，听得我都想流泪了。练练，你的等待是值得的。
我谁也没有在等待他。
你的守护是有价值的。
我的天呀，
他是有守护的吧？
有，
互相互相的守护。
哪有互相、啊？
哪有互相、啊？
有
什么
互相？你有你什么事儿？你
现在真的很蛮难再建立很深刻的羁绊。
就如果现在重新找一个人建立这
种，对，你说我现在我最近在想，我要不要把杜凯踹了，自己搞个乐队？哎、
啊
嗯，我心想有谁呀、啊？
很烦，这
其实你很难去再这么深刻的了解一个人的缺点、嗯，了解一个人的优点，并且去接受，然后沟通，主要是沟通的成本是真的蛮大的。嗯，
就是上学时候的那个那种不计成本，上学的时候完全不计成本。我记得有一个师姐看我们俩说我们俩特像那种早年间一个译制片叫神探亨特，
嗯，
神探亨特跟他女搭档的那种关系，
马靠是吧，那个
啊麦靠尔什么的、
哎、对，
就是那种看那剧的时候会觉得那么一种关系挺酷的，
嗯，
但是我自己生活中我没有觉得酷还是不酷，我觉得就非常正常了。跟刘恋有这么一个合作这么长时间以后，再听到别人说什么男女之间有友谊就没爱情就没什么这个那个，我就觉得人生的真的是太多种多样了
啊！那我们还能是什么多样的关系吗？
对呀、
啊，
不是你这个逻辑没听明白，
对，我也没听明白，
为什么只能有一个？我们俩就是两个都有，但是也不是啊，
不是。我就有的人认为男女之间不可能有纯友谊嘛，
对，
我说人生还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
对，
有可能你有丢丢的纯友谊，更多的爱情，
可能就是纯搭档，
纯的搭档，
纯粹的工作关系，
对，
各种配比，
没有友谊，
各种配比都有可能。
最大问题就出现在大家对这种东西的认知不一样，就是
对
什么对，你还接呢？不过我觉得的确是，哎呀，因为那天我们来录音之前，让李叔也发我一些资料，因为我们有各自准备嘛。我们其实，在录音之前没有真的没有聊太多，说今天怎么来跟你们聊天，因为就是
对，主要我们最近交流也比较少，
对，
也不常见面，
对对对对。
据说这是难得的二位合体节目，
非常
我们沾了光了这个。
我们的录音习惯也都有些变化嘛，然后我就看你们的那个视频，刚刚提到那个，然后我在想，我说啊，我说那个。这么长时间包括经历这么多事儿，杜凯的表达和刘恋就是有什么新的东西，我要很期待。然后人家杜凯说，我这个作为一个这个乐队发起者，我就是要包容很多东西嘛。我说这说什么呢？
这叫自立性偏差。
哎呀，
就是老觉得自己占理儿，要老觉得自己那什么。
笑死！但其实玩笑归玩笑，看到后半段的时候，我还是明显感觉到是不一样，
还是有变化，
是有变化了。我觉得这种变化在于说，就是你是否能真的感受到一些之前没感受过的东西，这是你是能看出来的。
嗯，
而且我也能从你的感受里面看出来，就是原来你其实是不太相信它会变化的。
嗯，
根本没有想过他可能会，
对，我觉得他就这样，
对，你觉得他完了，
早就死心了，
对，没戏了，然后
的老母亲，
对，然后我就看从你眼神里看到一声，哇，真的吗？对吧？这真的会会吗？
我甚至在我们出实验室跟我说，杜凯你怎么了？你还是老师，要不你还是老师写那个我们之前那种最典型的吧，因为那种
尘埃是新出的一个单曲，比较风格比较流行，完全没有那个。那个爵士，
因为他在试图往外卖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度啊什么之类的他还在拿捏嘛，然后我们私下去讨论，就是这个我们到底应该走哪个方向，就是其实我们要写流行歌，都会受到我们当年就是我们小时候青春期那个时段听的流行歌，就基本上决定了一辈子什么对你来说是流行歌。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杜凯他接触流行歌的时候，那个时候
零零年代前后，
对，他那时候听的对他来讲是小柯啊，
啊，对，小柯是九十年代的，反正差不多吧。因为我去年有一个歌手叫杜瓦利帕，他在那个专辑里面有一部分那种复古千禧年的那种流行乐，他复古的是 Britney Spears 那个刚出道时候那种音乐。然后我看到，哦，原来现在千禧年都可以复古了，
那是、
对，我之前以为只能复八十年代 disco，只能复九十年代什么，哦，零零年都算复古了，哎，那这有意思，那我也想复一下，对，我喜欢陈小霞，我超级喜欢陈小霞，
对，
陈小霞应该是从 民歌时代一直写到现在。
对，
说什么一点，它属于有一点工业化的流行。
嗯，
但是他在那里面创造了非常棒的，
但他写的东西不俗，
对对，
不俗气。
对对对，我、
嗯
哦、非常喜欢他，
所以就写了一首复古陈小霞的歌。
复古陈小霞的歌，
对
啊，那首歌出来之后，大家的那个褒贬就不一嘛。
嗯，
就是首先就是以前喜欢我们爵士那这个风格的人，就会觉得、
嗯、
哇，怎么突然写流行了？就觉得我们
变了，
嗯、对，
嗯、
然后呢，新喜欢我们的人可能也觉得，因为他写流行的时候、
嗯、
那种色彩，就是会带着他。小时候他对流行的见解的那种东西、
嗯、复古流行、
复古流行，
对，可能会和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比我小很多时代的人、
嗯、
他们对流行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嗯、
然后这种偏差到一写流行歌的时候他会放大到很明显，
对，
但你在写爵士，在我们在写风格化音乐的时候，其实这种偏差是相对而言没那么明显，但一到流行歌、
哦、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写流行歌的时候，这种年代感和喜好上的偏差会放到很大，
会、嗯、觉得老套，
对，完全是这样，因为流行它只是一个概念， pop music
是它不
是
一种风格，
对，它只是在某一个时代最 pop 的那个东西，所以说就像我们刚刚在讲说像陈埃这种我们认为它是流行歌、
嗯、
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是，
嗯、
他不是，就好像我原来去听台湾民歌时代那些兰花草那些歌、
嗯、
我不觉得它是流行歌曲、
嗯、
我觉得是老歌，
嗯，
对，是这么一种心情、嗯、我的流行歌曲是赵传，是齐秦，是屠安格，是周华健、
嗯、
对，所以说现在你写的这个歌对大家来说不是了，它不是一个风格概念，
是是，
很明显，
包括我们唱的这些爵士歌当年是流行歌，
嗯，对，
完全是流行歌，
对对对、
嗯、
对对对、
嗯、而且其实是因为做第一张专辑那种爵士啊，对，后来这些年就发现各个年代的过时的流行主流音乐，
嗯，
其实是挺好听的音乐的，因为像我们从小喜欢摇滚的这些文艺青年，我们会特别觉得，哎，你比如说七十年代最好的东西一定是 Pink Floyd 的呀，那绝对不可能是当时最什么那个偶像什么那些人的，
对，
是吧，绝对不可能是那些排行榜的第一名的那个，
嗯，
但是自己写歌了以后发现，哎，每个年代都有一些被淘汰掉的当时过时的那个主流的工业化音乐，
哦、
嗯，那个东西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是、
嗯、
啊，
是
啊，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它确实就像你说的、
嗯、
现在听已经不是流行了，
对，
而且它也不是一个什么风格了，它是一个过往的一个主流工业化产品，但是由于我们做的爵士乐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是三十四十年代的主流工业化产品，
嗯，
然后像黑人的 Motown 音乐，然后像这个什么 Disco， 甚至包括九十年代那些抒情歌，每个年代都有这样的东西，我喜欢那个每个年代过时的那个东西，
嗯，
可能也是这个志气，那会儿就志气就是治摇滚青年的气，你知道吧、
哦、
摇滚青年你喜欢那个那什么，我就喜欢那个过时那最俗
的过时的流行音乐，
哎，对对对，
这玩意儿，
对，
这就是中二病啊，这个
没错，
这个、明显、啊，
没错、
这个、
没错，就是中二病、
嗯、
但是它是一个就是你积累各个年代的工业化技术的一个方式，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因为我们作为摇滚青年开始写歌，你会发现最摇滚的那些歌啊，它是很艺术，但你从里边不见得能学到写歌的技术，
这个是我们前两天在我们之前去云南演的一场出，然后演完出我们还在讨论，我就在说其实我们像听比如说我喜欢追觅林琴、
嗯、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他的风格你很难说他是哪种类型化音乐，
对， 对，
但不管他做什么风格，他有时候又做点那个电子，又做那种很燥的、
嗯、
很重的音乐，那、
嗯、
你只要听到他的歌你会想到他、
嗯、
所以他是他的整个音乐的一个风格，
对，
就只有他，然后他举例像 David Bowie 什么的可能也是这种感觉、
哦、对对，音乐变色龙嘛，
对，
对，
当年曾经把那个 Velvet Underground 的 Nico 那张专辑、
哦、
我都说那个说是听完了都组乐队嘛，听完、这个、
地下四中第一张
啊，地下四中第一张嘛说这个影响巨大、
嗯、
那我最开始想做音乐，我说啊，既然这张是那个那我就扒吧，
嗯，
然后把那歌每个手扒会，半天都练了一下，发现好像
没有规律，
也没有学到怎么写歌，反而更不会了，你知道吗？
因为
是、就是、
我觉得感觉这些人是属于灵气型的、
嗯、
就是他其实自己可能也不是很确定自己的这个歌是怎么出来、
嗯、
但他就是出来了，就是一种随着自己随意的生长出来了。
其实我在听那个专辑的时候，我有一种感受、
嗯、
就是说他那些歌都是一个人先哼一个旋律， 就我脑子里有一段旋律，我哼一段旋律，这是一歌，这歌是我是要唱的，然后通过这段旋律我再给它配上配乐，因为我不能清唱，我要配上编曲，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编曲都不太一样，而且都很其实很简单，然后旋律的走向也有的很简单，但有的很奇怪，因为在你无意识去哼一首歌的时候，你不会去想着和弦进行，你不会去想着风格化，你不会想任何东西，它只是有一段旋律进到你的脑子，然后你再给它配齐，这就是写歌创作，我觉得就是先有什么后有什么的一套不同的逻辑。
对，所以现在我们写歌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像杜凯，因为他是有非常扎实的专业基础的，
对对对，
你很难要求，就像一个人他已经自带一个显微镜能看清所有的成分了，就是他很难去让他随意生发了。
嗯，我觉得你可能一开始还是走偏了，就是因为地下飞龙他那个唱片，他完全是以一个你可以认为这专辑是一个关键艺术。
嗯，对
对，因为他那些歌最开始的 demo 全都是民谣，
对对
对,
对，
就全是特别悦耳的民谣，
是是是，
对，最后是他们就是要搞这种打破大家所有的想象力的这种边界的东西。
嗯，
所以 John Cale 跟那个谁Lou Reed 还有 Andy Warhol 嘛，关键艺术，
对对对，
所以他把比如他那吉他六根弦调成一个音，就跟拉锯一样去弹那个音乐，他就是想制造这种不悦耳的东西。
他是一个例子，我是拿他来举当年刚刚开始学写歌手的一个例子，不光是他了，其实包括什么 Beck 什么那个年代我们特别喜欢的很多的独立音乐的人，就是其实也包括 David Bowie， 那些音乐我们都觉得特别好，但是我从里边学不到经验，就是我扒下来以后发现那个东西无法借鉴，那是他独特的伟大，我没有办法借鉴，我只有那些正经讲叫 staff writer， 就是职业歌曲写作者的东西，像陈小霞这样，国外的陈小霞，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陈小霞，他们的作品是你可以去从里面总结出规律来，从里面得到很多就是你真的可以利用的很现实的东西的。
我觉得那种独特性东西可能还真的是得从自己内在生发出来，
是，对，
那个东西不是你学来的，
对
对
对 对，
你得是这样的人，你才会搞出这样的动静来。
对，但所以对一个秉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一个
老艺术家，
你等生发这事儿不靠谱。
音乐小匠人，你看
对啊，不是，我是可以生发，但是我今儿不生发，我今儿不能不写了呀，所以我就需要一些那种东西。
明白，明白，嗯，
唱吗？
唱歌吧，说完了吧，
等半
天
了。
我们现在唱什么？
唱《尘埃》吧。这世上不缺一首情歌，不缺对日月星辰的歌颂，这世上只缺一粒尘埃，问我泡面加不加荷包蛋，不缺一趟旅程，不缺供你流浪的山海，只缺你在我身旁落下来。这世上不缺一句告白，不缺烧轰轰烈烈的情爱，宇宙眼中的两粒尘埃，能填补彼此眼中的空白。不缺万千旅程，到处是你流浪的山海，只要你在我身旁落下来。你心之高台，又落入人海，你在风里纠缠，又落地为安。这世上不缺一粒尘埃，
不缺少万千渺小的存在，只缺你这一粒尘埃，让我原谅我自己的平凡。你心之高，它又落入人海，你在风里纠缠，又落地为安。这世上不缺一粒尘埃，不缺少万千渺小的存在，只缺你这一粒尘埃，让我原谅我自己的平凡。
哎，我非常开心，我今天带的这个监听耳机啊，
哎，
哇，
是
听到的那感觉就真的像跟现场 live 一样。他当然，他本来就是
现场 live，但是是现场录制，
对
对，现场录制。
今天是这首歌。
哎，
全亚洲
首
唱，首
唱
是吧？
啊，
第一次公开演出，
真的，
真的是。
但等播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了。
哦，那我们赶紧播，
明
天就播，明
天就播。你还这有什么呢？
前面
就是逼我们。虽然我们两个是两粒尘埃，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歌先播出。哎呀，真的，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在录制之前，杜凯非常的那个严谨。
对，
然后刘凯说咱们唱这个，然后他说那我们就先练练，
合一
啊，先合一下，
毕竟亚洲首演，
对，然后对，在我们这个狭小的录音室，然后两个人就抱着吉他然后开始唱，然后我就坐在那个他们身后有个沙发，我躺在那个沙发上来，我听你们唱，然后当你这琴一弹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说为什么还要再聊天儿？为什么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聊天，还要录音？我觉得说什么话都不如听歌啊，
就那种感觉，就是觉得音乐还是太
音乐真的好哈。
对，就是当这个吉他声没有藏起来的时候，感觉就是俩傻孩子跟那儿说一些傻话。
咱俩是吗？是谁呀？
对，然后进入
都是傻孩子，
进入到表演的状态的时候，就感觉是两个发光的人，
特别好。
对，这个是很真实的感受。
是。
对，所以今天节目咱们我跟那个小伙伴的想法也是咱们进行的聊聊音乐的话题啊，因为聊什么综艺台前幕后什么 PPT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
有别的节目可以
聊，
对，
有太多节目聊过了，
对，
然后我们俩对那些事儿也没什么兴趣，
对，
所以咱们还是聊点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事儿。
是的是的，
还想继续聊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
你说
在杜凯身上我其实意识到就是认真对一个人带来的伤害了。
伤害了谁？
伤害自己。
对，伤害自己。就是他是属于音乐知识很扎实，他其实是一个没有说真的从音乐院校毕业，但是他已经做到像音乐院校毕业，甚至比那个更扎实的专业的能力了。
是，
但因为他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这个上面来，可能会伤害到他那种自然生发的那个部分，然后所以我其实觉得我跟他组合其实是因为我不想伤害我这一部分，然后利用了他，对，就是他都已经伤害了，对，
副作用让我承担，对吧？
对，我从他身上感觉到这件事情的副作用，但是我不是知识无用论啊，我觉得知识还是很有用的，但是你确实也感受到了这种你学的多带来的这种伤害性。跟他的合作就有点像是我还能够呵护我自己那部分可以随便长的那个部分，而他替我承受了那部分因为专业带来的那部分的伤害，但那部分其实是我自己会想要去做的，就我就有一时刻我觉得特别感慨，就是我们也是之前在云南的那个音乐节之后我们聊，我说杜凯你为什么不能像你高中时候，然后当时也是举例那个像陈美玲姐啊，对，包括这种就是自己长出来的这种音乐人，然后他说他高中时候是那样写歌，
他有过那个阶段，
他有过那个阶段。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再像高中那样写歌呢？我忘了你怎么回答，反正我就是 就后来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悖论。嗯，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就是00年刚刚开始写歌的时候，我记得第一首歌我写的特别像卢庚戌。
哦，
就是是那个年代，
对面学校的
啊，对面学校，那时候我还没考进他们对面学校。
哦，
然后后边有写歌，有点像什么啊，也有像朴树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网可以上。
你把那些歌他们拿出来录了，让刘恋唱了，全火了，都能火。
那时候我还没上网，那时候我还没有听到外国音乐，
嗯，
然后等于是02年开始上网了，一上网第一首写的歌像 Nirvana。
嗯
啊，就是当时最早能听到的那个东西，所以当时是应该是建立在一个见识比较贫瘠的一个时候，但是自己那东西，
对，
荷尔蒙的也好，利比多的也好，那个玩意儿腾腾的往外冒，我听见了啥我就学啥，接着那个壳往外冒出去就行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啊，很靠天时地利人和的，就是你刚好身体是那样子的，然后刚好你的境遇是那样子，你当时的见识又是这样，所以他正好碰出来啥算啥，他有点凭运气。但是我后来想靠这个东西吃饭的，其实我不太在乎我怎么样去创作，我只希望我能继续能写出歌来。然后那肯定在大概本科毕业，我就再也没有那个你说的那个东西了，就一丢丢都没有了，青春的那种纯原始的创作欲望，
嗯，
好像是再也没有过。但是我会觉得创作的方式很多样，
嗯，
就是尤其是当你一个人要常年的写作，你这一辈子就干这些事儿了，
嗯，
那你有几年写的是说自我生发，
嗯，
有几年不是，有几年又是了，嗯，有几年是什么，有几年好，有几年坏，有几年什么都无所谓，
嗯，
就是我现在已经秉持这么一个心态，就是他随便，他是什么都行，只要我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
嗯，
嗯，我就因为我有一阵子，我把那个海顿什么的那个年代的音乐家，他们写多不巨多嘛，
嗯，
比周杰伦当然多多了。就你拼数的话，嗯，我真的试了试，我把海顿顺着他所有的体力的音乐，就包括他的那些很偏的四重奏也好，几重奏也好，我全听下来。最后我倒要看看你这些天才是不是哪首都好听，或者说你这一辈子到底脑子里走了些什么事儿。我发现他就是堆量。他在无限次的重复，就是当年的人无限重复自己，无限重复前人，无限的套路化的去搞，这是一个我现在觉得很沮丧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代代的作曲家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很扎实的一点一点的积累，
嗯，
所以这些东西让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在意说
你
生发还是不生发，精良还是不精良，只要你一直在去做，这是一个职业的本分，这是我当下的一个感受，
就不限在你那个完美主义的那种
对对
状态里边，
嗯，甚至什么我都不限制，
包括刚才你这个复古陈小霞的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嘛，
嗯，
对，一个自我的突破，
对，
那接下来别人说我对你们的期待可能不是说6年一张精品，
嗯，
啊，那种就是别人怎么说不说，就是你200%满意那种精品，我觉得你们俩接下来如果能一年发一张，
他已经打算明年再发
一张，
真的，
啊，我打算明年发，
他打算他话是明年他要写100首，
哎，
对对，我大概
80张，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写100首挑10首嘛，是吧，
啊，
多好，
反正我刚刚听到那个陈小霞，不是陈小霞，杜凯写的，
陈小霞，
杜凯写的，
抄袭陈小霞，
对， 对，我非常的喜欢，然后就会让我想到我当年听他们有一张专辑是 demo 专辑，叫原木色吧，就是他们就是完全是一些已经发行了的流行歌曲的
demo
版，
哦，嗯，
他们集结以后发出来的，那个时候都是要么是钢琴的弹唱和那个吉他弹唱的那个感觉，
嗯，
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不停的再去听这个专辑，然后就听他那个吉他那个音色，
嗯，
我当时心里都会想他们为什么能把这个吉他录得这么好听啊，就是
demo 录得很好听，
对，特别好听，对，就是非常非常好听，
嗯，
然后甚至于有时候你把它多加了很多其他的那个一个丰富的编曲之后，你会觉得这东西没有那么好听了，
对，
你会有那种感受，就是我刚刚坐在那儿去听你去弹那时候，我忽然之间就回到了我当年听那个 CD 时候的那种心情，我会觉得我天，我觉得我甚至就都有点不想听完成版或者怎么样，当然这是一种
明白，
对，一种感觉了，
哎，很
对，
我当年 一开始听 Beatles 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买不到那些个正经专辑，
嗯，
我零几年我买到的是一个打口的那个 demo 机，
嗯，
就它不是有一套那个 demo 机，
哦
嗯，
对对对，
我只买了那个，我瞪着那个听了好多年，
嗯，
然后好多歌我不知道最后它那个录音室版本，
录音室版本
是什么样子，但是那个 demo 的那个成了我的第一印象，
嗯，
那个非常的，我记得那个 yesterday 的那个词有的时候还能倒过来唱，
嗯，
或者什么一些不同的版本，
嗯嗯，
然后那个东西里面就那你说的，
嗯，
吉他，
嗯，
那一两声，
就最本真
原动力的那种，
对对，
嗯，
对
对。
然后最后一听那个录音室版本，就说，哎，这不行，太满了，
对
太满了，
对，都
有各自的好，
对
各自。
什么时候杜凯能够更开放，开放到不排斥写一些当下流行的东西
啊？
哎，这
是现在
我最近的计划，
啊，
我最近
研究，哎，我相信你如果去研究当下流行的东西，应该一天能写出十首吧，我觉得，对吧？
我现在 iPad 里有去年那个，
嗯，
我扒了所有的最权威的媒体评出的2021年的最佳专辑的，
哇，
嗯，就
他的学习方式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你知道吗？
就其实这是有点像
听海顿没有什么区别，
是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你看你的学习方式特别像机器学习方式
啊，对，
人
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通过量啊，
然后分析，
对，
啊，是
对，
对，
机器 AI， 然后你学出来，你最后你能学出你有情绪，知道吗？
啊，
就是
啊，对对，
就是
我比 AI 还是多点情绪，
对
我比一般人少点。
哎，但我觉得如果你能够驾驭的这个，或者你能够容纳的这种曲风更多，你给刘恋写词的空间就更大了。
是呀，
他的各种各样的，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张力很大的人，
对，
然后你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那个空间很小。
但是最开始我们选定这个风格并不是说我的空间在这儿，而是我们当时探索出来一个我们俩当时的一个，
嗯，啊，明白。
他当时刚开始学爵士乐的时候，也跟他现在一样，
嗯，
也是列出各个榜单的爵士乐，
对呀，
对，
牛逼的，然后去发。
见到刘恋以后，才从零开始学嘛。
对，但是你的世界都变大了呀。
嗯，对对对，没错。现在就是开始用一样的方法接触新的音乐，
哎。是的，是的，是的，对。
其实一开始我们之所以走这风格，是因为我，
嗯，
当时高中时候喜欢小野丽莎嘛，
嗯，
然后我见她，嗯，我为了展现一下自己创作实力，我就写了一首小野丽莎的一首 Bossa Nova 的那首歌哈，
嗯，
而她一看，她可能也是跟我内卷起来，哎呀，这个姑娘一上手就要，
啊，
对，
写小野丽莎
了，
好的，
哎，那我也得会编 Bossa Nova，
没错没错，
然后她就开始研究，她
被你影响的呀，
没错，没错，
然后从此就这么一个大坑跑，
那之前我是玩 R&B 和 Hip Hop。
哦，
黑怕吧，
对对对，那是完全是被他影响拐带到这个上头来。
没想到是这么一个误会啊，走到了现在
也不完全是，
所以刘恋心里会觉得也有我一些责任，就是或许
毕竟我把他带进坑，
对，或许也有我一些责任。
但我觉得在爵士方面可能比他在嘻哈能混得好点，他在嘻哈界可能
是
完全毫无波
澜，
他跟嘻哈能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这样，所以基于这个语境，我觉得一个人能写出一个跟自己性格一样的歌很难得，
哦，
嗯，因为我那时候太喜欢嘻哈了，但我的性格太不嘻哈了，
是不会真的是匪帮那种吧？
我喜欢听那个，但是我没法说那个。
天哪！
我当时我们在学校组一个乐队
啊，
那歌我写出来了，我唱不出来，我只能让别人去，
啊，
写什么东西都是骂人的。
当然、就是、
他肯定写不出来，
啊，当然
我写了让别人改成骂人的，对
啊，
反正就是他老自己跟自己有这个，
哦，
打架，所以那话真的是一个真心。
可以啊，以后下一张就嘻哈吧，
啊，
可以开发出一什么教会嘻哈这种新的
音乐变色龙，中国 David Bowie，
那
然后就是你了。
那个
时候喜欢什么 Dr. Dre 啊什么那一代，但是嘻哈的变化太快了，迭代太快，
嗯，对，
也是这个原因。我们觉得爵士比较安全，就你不用跟了。
嗯，
你不用跟那么快，
是吧？
对，嘻哈和黑人音乐老需要跟那。
对，而且你老也黑人音乐、嘻哈什么，你好多歌都得下架，就是
这个比较现实
啊，不能弄，这太是吧？那到了 trap 你也跟不上节奏，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下一张的专辑整体风格是比较靠什么法国乡村什么之类的吗？
这一张专辑是有一部分
啊，
对，
一部分。
确实那一刘恋之前去过一次法国旅游，他就跟我说
来了，
哎，大数据，
大数据搜着了，
大数据全是 cookie，
曾经
等于是我跟杜卡合作，就我买一电脑，
对，然后你只要浏览就可以了，你浏览以后，他那边就收到，然后就给你推送，哎，你是喜欢这个是吧？
他当时给我就听几个歌 If you go away 啊什么的，我就去查那几个歌是哪来的，完有一段时间就搜了很多法国的作曲的东西、
嗯嗯、
然后去年又听了一些法国的歌舞剧和电影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一张里面用了一些那种法式的，其实像这个猫的轨迹啊，像赛人呢、啊、其实都受到很多法国音乐影响，而这种东西留恋写的起来就特别快，他一般别的歌我们都得是词给他，
嗯，
他撂个十天半个月的纠结一下、嗯、最后写出一版来、嗯、我看着纠结个十天半个月就找他改然后我们俩改个十天半个月这事儿就忘了，再过一年再掏出来再弄弄，差不多这歌出来之前那一张专辑十年大概是这个节奏、
哎呦，
对，但是像这种歌就两天，我给他他给我完了就很顺。
我当时去法国旅游的时候我给他听那个歌那个歌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不理解，他还很反感，
嗯，
因为那个歌是一个比较悲伤的，就表示什么、
嗯、
if you go away 嘛，就是如果你离开就是、
嗯、
对，
然后他唱的很高亢的那种、
嗯嗯、
方式，他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就是就有什么毛病，就是
对，你怎么会在悲伤的时候高亢呢、嗯、就悲伤你不是悄默声的抽泣吧，你为什么喊着悲伤，就当时是有那个、
嗯、
那个、
嗯、所以你后来是因为看了法国的那些文学，
看了雨果呀，
嗯，
雨果就是高亢的悲伤，
嗯，
悲伤啊，
那些浪漫主义的不都是那样的吗，
但法国的是特别明显的、
嗯、
雨果是特别明显的，巴黎圣母院是特别明显的，
嗯嗯，
他一下就能理解
了，对对对，
这个系统优化了，
对，系统优化
了，对，不断扩充嘛，
扩充了数据库，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我不懂，哎，让我来吃本雨果
吃
本雨果说嗯我懂了
对、
哎、可以可以可以，
真好，
还能升级挺好的，
嗯嗯嗯，
所以确实这张里有挺多法式元素的，也找了一些、
嗯、
包括找了一个北京的一个，之前我们在一块去看演出看到了一个 live house 里就有一个法式吉普赛乐队，几个外国人他们一起玩那种像 jungle rehab 那种音乐，
嗯，
那是几年前我们去看的那个乐队，我们后来想去找他，他们都已经离开北京了，
嗯，
就剩那吉他手还在，就剩那吉他，特别巧，然后我们邀请他在我们新专辑里录了好多那种吉普赛吉他的 solo 的东西，
哇，
啊、很舒服，很舒服。
这个想听、
啊、那个东西，就是你能弹 solo， 你弹不出那味儿来，但他就是那个味儿，他常年做那个东西，
对，
哇，特别有感觉。我们
咱不是说有一句话讲叫什么吗？就是说空弦弹一声都不是一个调，
哎，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想的就是那个什么，老外弹一空弦就跟我弹的声不一样，要的有时候真的
这太吹了吧。
有时候是会有这种感觉，是为什么、
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嗯、那个咱们拉二胡还跟人外国人不一样，
对、
啊、
对
对
对，
当然就是有很多首歌就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法式一个想象、
嗯、
然后我们又有这样一个创作、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找到班底去、
嗯、
又加了一些手风琴啊等等一些东西，所以这张专辑在这种方向上这种制作会有一个色彩的变化、
嗯、而且效率也变高了、嗯、等于说你写完曲然后刘恋一看，哎，这个词儿也挺容易写，就是很容易找到那个切合点、
嗯、
然后词拿过来之后你也很满意，
没错
啊，
没错，
你也不会过十天半个月、
啊、太满意了、
哎、
哇，他那个赛人和那个猫的轨迹、
嗯、
我一看到就惊了，就是、
嗯、
哇
这太厉害，怎么能一天就想出来一个故事还跟我这个曲子还搭上的，就觉得不可思议，但充分说明就是这个曲风跟人的性格搭上还是蛮必要的。我说干了吗？
没有，我说刘恋太有意思。我说看刘恋听完有什么反应？
对，我想说刘恋接受了杜凯的赞美之后，什么反应？没有反应。
刘恋突然下，嗯嗯，点头。
行行行，
你才发现老娘的水平啊！
哎，对，新专辑是不是还有一些歌是征集歌词、白嫖歌词？
对、啊、
对、
嗯，
当时怎么想到这么一事儿啊？那个刘恋自己写歌词不就完了吗？
哎，擅长整活吗？这不就是我们？
这是留恋的
做创意人，就是总会有一些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嘛。
嗯，
也是因为觉得，就是觉得这种词儿，我的天呀，这种词儿也太难写，不然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这种词儿多难写吧。
You can you up？
最后真的用了是吗？
真用了，
真用，然后录的放在专辑里，哇！
对对对对
对，有一首叶文洁，那个是定了的，是吧？
对对，那首歌最开始网友写的时候，他那个名字叫叶文洁，我们改的名字。改了叫迷航，
对对对，
这
是一个算科幻题材的一个歌曲、
哦、
对对对对，不能蹭人家三体的流量，
对，
叫
叶文洁稍微有点那个啊、
嗯，
对，但确实人家本身写的是基于那个
三体，
基于那个
灵
感
写的、
嗯、对对 对, 对、
嗯、然后那个歌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打算做成一个快 中速的歌的
嘛，没错，
跟上一张专辑基本一样的一个曲子，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那个 demo，
嗯，
然后给到大家之后，你会发现，哎，当他们不受我们这种音乐该怎么写的这种束缚的时候，
嗯，
他们真是写的超出我们的那种想法。
对，
可能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知道，就像你说的和弦的那种束缚，
嗯，
我们也可能受我们这种风格的局限，我们就会自己局限我们写词的那种方法，然后人家就，
嗯，
人们根本不在意这个，人
不懂这个，
人根本不知道，
不是
就来，
就首先他不是在这个领域嘛，嗯，所以他可能就是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写自己想写的。哎，这种东西我们试了一下，哎，竟然唱出来也还不错，只是我们就是把一个中速的歌变成了慢速的，就让这个曲子和这个词能够更适配一点。
嗯
嗯，然后这个歌应该算是第一首出来的歌，他就一下让这个调性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偏科幻的一个调性了，
没错。
哎，接着就会稍微的影响我们之后的这些歌，因为你不可能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它巨科幻，
哦，
巨宏大
啊，反过来影响了你们，
对，
影响了我们。为了编这个歌，嗯，我看了一堆科幻。
我天哪，我操，
没有这个必要吧？
他真的是一个
怎么走了？
他走了。
已经笑离席了他。
不是，怎么
他真的是个非常称职的大数据。
阿西莫夫啊，刘慈欣最开始先看刘慈欣，然后阿西莫夫，然后什么各种。
你只需要编啊，你
不是，你
写完了。
我没看过科幻，我没看过科幻，
哦，
我先看的科幻史。
我先看科幻史，还知道该看哪些作品，
才知道该看哪些。然后
他还把那部科幻史推荐给了我。
哦，对，我让他一块看看科幻史，嗯，然后
基地三部曲啊。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完了才编的那个歌，要不然不知道怎么编。
你觉得看这些这个科幻对你编曲真的有帮助吗？
有帮助。
有什么帮助？你说说。
因为他之前完全没有概念。
对，我刚才不知道科幻是什么的话，嗯，
我记得我们之前开过几次非常崩溃的编曲讨论会。
对，
嗯，因为他一直不理解，就是我们这种音乐跟科幻之间怎么融合，就是它怎么能搭上边儿呢，这件事情。
对，我一开始觉得这有点硬，就是为科幻而科幻，有点为形式而内容，而且那时候都读那个纯文学，觉得科幻哎呦类型文学，这有点，嗯，
哎看不上，
有点看不上，但看不上归看不上，我觉得不了解我这个发言也不太好，
哎，
啊，那我还看看吧。
对，了解之后再说看
不上。对，看完以后再批判，
看完以后再批判，本着这个目的，
哎，
然后但是
看完之后真香，
哎，真香啊。太好看了，
太有意思，这
太好看了，
就照你这么弄，这歌什么时候弄完呀？
对，
我的妈呀！
为了一首歌的编曲，
我现在特别害怕输入新的关键词，你知道吗？
不敢说了，都
输入一部整个科幻史，
就像之前那一样就可以了，不用弄点什么。
就最近刚给他输入的关系就是那个现代流行音乐，我说你也稍微听听现代流行音乐吧。第二天他就给我举起他的那个 pad， 你看我把历年的获得各大奖项的现代
已经做成表了
啊！对对对，
哎呦，
笑死了，
也挺好。我觉得你这个技能用对地方的话，
这事真的值得笑离席吗？为什么呀？
也没有人，
又没有人这样。我跟你说，谁
没有你这样的人？
这不正常吗？
谁这么搞呀？
不这样怎么弄呢？
所以专辑里边会有几首歌是票，不是？哎，不是你们给钱吗？
最后用的确实还是给的
多吗？别人找人写的歌词。
本来想多来几个，最后真正完成的还就是这一个
啊，就这一个
啊，嗯，对对对，
行，挺好，多花钱嘛，我说
省点事，
是，不能瞎花，就是，
对，而且特逗，你们在 B 站上还把这个征集当时那些歌词儿，然后现场录一视频，整个全给唱一遍，
对，哎，就是在那个时候唱着觉得这个唱的不错，那之前也没唱过那些东西，就录的时候现唱，
嗯，
哎，发现哎这个。最奇怪，觉得那一版是最不太可能能有效果的，
嗯，
结果那个还真是，就当时就觉得不错。
真的，大家就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局限性，
嗯。
你当你一群人一起创作，哎，还真的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牛逼之处。对
对，有一个词人团队，
哎，真的，就我曾经在某一瞬间就忽然间有一种感受，因为 那个，比如我小的时候喜欢听周华健，然后他一直出专辑，什么《风雨无阻》《爱相随》，然后《朋友》一直出，然后等到出到是比如《朋友》那张专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代表了当下最流行的流行歌曲，甚至一种纯粹的工业化的制作方式带来的听觉享受。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哇，什么这个就是工业产品，这工业产品。但你过些年你回头再去看，它里面所有的参与创作的人，包括他的乐手。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厉害的音乐人，
没错。
然后他们原来可能年轻时候都组过乐队，
嗯，
然后后来大家这些人凑在一起搞出了这么一个东西，
嗯，
你就会真的认为它是一个工业垃圾吗？其实并不是，
嗯，
它并不是，它只是符合那个时候所谓被定义了流行标准的音乐形式。
嗯，
我是会这么去想这件事。
这跟我刚刚说的，就一个僵化的东西，它一定是精良的。它为什么会僵化，就是因为它太精良了。
嗯，
那它的基础它肯定是好的东西的一个基础。
对，
然后它才会腐朽，说出来了就是太好，好过头的东西才腐朽嘛。那个东西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对，
所以我喜欢各个年代有很多那样的大师级的，像陈晓霞这样的作者，像 Mike Meiser 什么等等，很多人我就是每天都在听他们的作品。
哦，
就各个年代的这种人。
嗯，
他确实集结的那个最精到的一些技术和这个想法。
对，就当然我们不能说你说那个东西它就一定是最好的，我觉得我也不能下这个定论。
嗯，
因为我也谁也没有想到在若干年之后，比如当时滚石上面出了那么多的音乐，然后李宗盛都当制作人来监督大家来做这个东西，等过了很多年之后，他自己的音乐风格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
比如说他出山丘的时候，大家谁没有想到一个歌会变成这样，这样去演唱，这样去编配，
是的，
又有原来的影子，又不是原来那个东西。
嗯，
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对，
我是不知道，就是让我也很想知道。
我盘过李宗盛的所有歌，
嗯，
我大概知道。
那么好，
知道，
哦，
是
吧？
你给说说，
您给说说啊。
就是我会觉得李宗盛的，
嗯，
他的所有的创作，是基于一个工业化的想法去创作的。
嗯，
就是如果我听了他所有的作品，那些最出色的作品的原唱，我刻意都找原唱来听，
嗯，
我会发现那个东西其实是更加自然和或者说原始的想法，反倒李宗盛的那个是个二度的演唱，李宗盛的那种有点像 blues， 有点像那个 soul 的那种唱法。
对
啊，哦，你指他后来是演唱会的唱的那些，
就
自己重新再唱的那个吗？
对，其实他很多自己的专辑里的歌，
嗯，
像什么小镇的什么故什么的，
小镇医生的故事，
对啊，他很多都是先是那个，
嗯，都是
别人
唱
的，对，
嗯，
然后他自己唱的那个版本都会偏一点点 soul 啊，或者是那种更加阳刚的那种方式，
嗯，
就好像不太主流了的。
你要这么说，李宗盛所有专辑里边，他是首唱的歌比例非常低，
非常低，没错，
对，加在一起可能都不到十首。
对，所以他的创作并不是按照他唱的那样去想的去设计的，
嗯，
他一开始是真的是往一个优良的精致的带有人文色彩的工业制成品的那个方向去设计的那个感觉。但是当他自己的演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二度创作的那个印象极深刻，那个演唱的方式极深刻。所以其实我是李宗盛盘完了他所有歌，才盘的周杰伦，才盘的这个就台湾的这一些。我发现李宗盛其实也代表了就是咱们说的之前那个年代的一个工业制成品里面出现的精品，
对，标准，
对，因为你不能说那些歌是独立音乐，
嗯，
你不能说爱的代价是独立音乐，但是他受到的景仰跟那个是差不多的。
哎，是，
嗯，所以新专辑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对啊，
今年年内你敢打包票吗？
那肯定敢了，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最后的工序了，已经开始，啊，对，最后的缩混，对，
缩混了，
对对对对对，
缩混十遍，
叫什么叫屁啊？
缩混十遍都混烂了，这都
少听几遍就好了
啊，没错，
对对对，
没错，行，
对，
别强迫症。
那你话撂这儿了，我们就等着听响了啊。
九月份现在是还是九月份吧？
不，我不说
了。留下疑问，突然怂了。
我确定的是，反正现在开始缩混了。
刚才我跟练练出去，我们俩喝水，然后
我现在都非常确定，跟人说九月份出专辑，十月份就巡演。
我还问他，
啊，那行，
偷偷问他，我说什么时候出？九月份出，然后之后巡演。我说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不敢打保票啊。
行，
行行，
看我的样
子。哎呀，嗯，行，那我们就期待新专辑，
嗯，
啊，那接下来就有一个灵魂拷问了。
哎，
在刚刚经历的这一段， 单飞、
嗯、
不解散的过程之中，从个人角度有哪些变化跟成长？火总，
我有什么变化？跟我
不解散
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
不是聊这个事儿、
啊，这是一个脱口秀的梗，感觉
抖包袱，
谁要听这个呀？
你先说，你先说，
我先说啊？
对，你先说，
对对对，
抛砖引玉嘛。
我觉得就得到了一些成长，什么你讲
你们俩是单飞不解散吗？
我们都没单飞，我们作品都在日坛公园里呢，没单飞。
对，李叔刚刚跟我们说他明天就去大理了、他要告别他生长了40年的故乡，
对对对，
北京，要遗弃北京飞往大理，
而且是为了你们多待了一天，跟这个城市多温存一夜啊、
嗯、
要不今天就走了。
我想知道这个城市就是你们是已经相看两厌了吗？
哎，没有没有，我觉得我可能需要跟这个城市保持一点距离，我才能够更爱
它、
就跟你们俩一样。
对、
这个比喻可以、
哎、
啊
来来来说说单飞不解散的事儿，不是说说成长，说说成长
啊。我觉得就很巧，我很感谢这个综艺节目。其实说实在的，像我们这种习惯的人，我们很少看综艺节目的，因为我们每天的工作没有那个时间、对综艺节目是非常不了解的、我们只知道那个东西就是他看的人很多、你是
火，
对对，火。然后在我们在之前的那个创作，包括几年的纠结，包括那几年的那种准备，你的内部的撕扯，到了今年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很多的东西刚刚理清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各自也经历过好几段的那个事业的，有时候起有时候落，这个灵感的状态有时候起有时候落，刚好到这个时候是两个人状态都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这个时候来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候、你是能驾驭得住的。
就是他去之前是你们俩状态正是比较好的时候。
对对对对、这个还比较巧的、
对对对对。
其实说实在，上乐队夏天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们状态并没有那么好。
嗯，
那时候我们创作正好在一个特别的纠葛和特别的没有答案的时候、非常没有答案。然后等上了那个节目以后更没有答案了。
对，
这个呢反倒是要好一些，就是两个人都会觉得，因为一个大的一个综艺节目给你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是非常复杂的，包括身体的疲劳度，包括你人生的那种见识，你见到的事情什么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觉得好像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可以经受得住一些比较大的事件的冲击，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力量的推动，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候，所以觉得这个时机还蛮好的。
你不担心他火了把你给泡了？
我担心，
好气啊！
我很担心，我可担啊、这事儿是这样，就是担心也没用，就要不断的爱护对方，要不断的尊重对方，
要不断的优化自己的 CPU，
优化自己的 CPU。
你变了，
大数据，我怎么变了？我以前不这样吗？
你以前说上不来怎么说的？
还上次了，开场就说我都堕落成这样，我都大家都
哎，对对对对。
这个搭档之间呢，就是时间越长，他是越你
误会越多。
不是，我说时间越长，他俩就坏笑的，是什么意思？这倍儿有默契，
特别急，知道我们俩单飞不解散是什么效果了吧？就这效果，来，
就时间越长，你越觉得不容易，就太不容易了。这个事情就回到他刚才那个想法，我跟他也是一样的。当我觉得搭档有了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其实整个那个过程中我是非常紧张的，每天就恨不能的，因为他在那里面封闭着，我们也联系不上，然后但是每天都在问，在想办法，或者说能帮上什么忙。当然我们出舞台的时候我们是尽量的帮忙，
对，
出舞台的时候是我们专辑里的歌。
你还做了编曲吗？
啊，对，那个是分内的事情嘛，但是到后面就真帮不上忙了，就顶多给写了个谱子呀、或者什么弄两下东西，但是大部分都是他自己。我记得节目组就是最早找他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事儿太棒了。然后他面试那个节目组的时候，我是旁听的。然后我向节目组推荐他的时候，我说刘恋特别会临场反应，他这个能力啊，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极少的。
哦，对，我要说一下，前提是节目组问我觉得我有什么优点。
啊，有什么优点？
然后我在那儿吭哧半天，我想不出来我有啥优点。
对，他不好意思说自己优点嘛，就
不，我是真的那时候没想出来，就是对于这种综艺来讲，我能有什么对于综艺来讲的优势可在？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多年跟刘恋的合作呀，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总有意外给我，他总有那个我完全想不到那个东西给我，我也不知道他从哪来的，有的时候是歌词，有的时候演唱，有的时候是编曲的想法，有的时候是飞来飞去的那种未知的那种东西、嗯、然后我说这个玩意儿在综艺里太珍贵了，这玩意儿在创作中也很珍贵，在综艺里面也会很珍贵，我就跟导演组推荐这个，我说上月下的时候他那个即兴那玩意儿可不是练了好久一直会的，他是在节目里被激出来的，我说他肯定上了这个节目能被激出好多事儿，然后就这么去推荐的，然后真没失望，真没失望、嗯、各种被激出一些个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哦、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那种，因为他之前跟我的合作他太多这种事情，包括之前我觉得我们能写出你怎么不上天这种歌词啊、
嗯、
包括他跟我碰撞出百老汇音乐这种风格、
嗯、
这都是他带来的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比我要适合综艺太多了，我是那种最不适合综艺那种人，就是我受不了陌生环境，一到陌生环境害怕，然后本来有100分啊，只能发挥10分啊，他是正好反过来，所以我就觉得太棒了、嗯、这个机会嗯，
对，而且今天聊之前我都不知道，我以为在音乐上你可能你还是比较主导的一个状态，对，但实际上现在聊下来发现很多大的方向其实都是开始留言给你的、最初的这个
没错
灵感，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这是真正掌舵的人，
哎，
来来，总舵主说两句，谈一下获奖感言。
获奖感言还行，就是确实，我也觉得离开了杜凯之后，发挥了一些我不在他不在他身旁待着的时候的一些魅力，
简直太发挥了，
值多香值多香。
但确实是因为。跟不同的人在一起，他有时候会凸显你的不同的面儿
，chemistry。
对对对，然后之前的所有节目跟杜凯一起去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形成我们俩的一个话语的一个状态嘛。
对。
然后其实别人相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其他人，
对。
嗯，然后我们是一个沟通的核心，
嗯。
然后所以不太会有跟别人去接触的时候就是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因为没有杜凯。我相当于我没有一个固有的我那个熟悉的圈子，然后我会成为一个全新的，就是我生活里面没脱离杜凯时候的那方面性格在这个节目里面凸显出来了、
哦、
因为杜凯也知道，就是我其实跟他在一起和跟我别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性格也很不一样，
对，非常不一样、
嗯、聊天方式也不一样、嗯、然后这个节目里面他正好就是凸显了我和我别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嗯， 嗯，对，有点像我们平时就玩一个什么狼人杀剧本杀之类的时候对，你的那个隐藏人格就出现了，
嗯、对，不同的面相，
对，尤其是脱离搭档，因为我们都是有搭档的人嘛、
嗯、
比如我录播客跟李叔搭档，我做音乐跟青年搭档，
嗯，
但你在脱离搭档之后再和个体，刚刚刘恋讲的我特别有感触，个体在跟别人再去交往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对对
对，
对
是很不一样，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面对一件事的、嗯、和你自己那是它不是演的，它就是会不一样、
嗯、
对
对，而且跟你真的接触到什么样的人、嗯、他就是，我觉得别人是自己的镜子嘛，你是通过这么互相一照，你照出了对方的、
嗯、
以及自己的一些可能自己都还没有发现的点，
对
嗯， 嗯，所以就是挺幸运的，就在这节目里面遇到的这些人，
对对，
下来节目人家问我，就是你在节目里真正熟的是谁啊、
嗯、
我说就是节目里面拍出来熟的那些人、
嗯、
就是你是真的有这个反馈，正反馈，就是你跟别人交往别人给你正反馈、嗯、然后这种凸显出来了你们各自好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验，特别是很可惜杜凯没有、啊
哎哎哎、别说他不在的
别放心的可惜一下
哎，不过真的，我这次再见他们俩，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不太一样的感觉，
嗯、
就是说，其实原来大家都会有一种那种追逐感，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
为了这个在努力，
嗯，
然后有的时候其实甚至会觉得这次是不是就可以啊？
嗯，
其实就会把很多的对于未来的期待放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
对。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在那
是的
就那个月下什么，我们其实心里会有一种，就是我会不会在这个里面得到我想得到那个东西呢，它会不会成为我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呢，
嗯，
你心里其实会有那种感受的，但这次你们再来我就感觉到其实这种 迫切的心情会少很多。
对
对，就不会感觉到我孤注一掷，或者我特别努力的再去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种心情其实会变得很平淡，会很淡淡很多。但是又不是一种说，哎，无所谓啊，哎，怎么样都可以啊，也不是。就是你真的不在意，或者你真的排斥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心情也不是这样的。对，那我会觉得是还是在向前走着，还是在向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在走着，但是就会更
从容，
更从容。
有点像就是你刚开始跑步，设想自己待会儿是跑4000还是10000还是什么，完了那个调整自己那个发力的那个感觉，可能你越走你越觉得自己还想再多走一些，然后那你就调整一下，让自己能够更适应一个能走更多的一个发力方式，这样子。
所以感受出来你们挺舒适的，然后我们聊起来就我作为坐在你们对面跟你们聊天人，我也会感觉就会更舒适一点。
有比上次舒适一些吗？
那比上次舒适多了。
上次
我就不舒适，我还怕管你们舒不舒适。
我上次那节目好多人听着挺舒适的。
大家是听高兴了，家伙
热闹，
听打架开心。
对，所以那节目后来标题我都不给他们起，聊起什么玩意儿，最后就叫冤家搭档。今天就是看着你稍微有点累，因为最近好像通告很多，
对
比较忙碌。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综艺刚结束时间不长嘛，就消化它带来的这些流量啊，这些机会啊，这些名利啊，也需要一些时间啊。
是的，
确实每次消化其实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相对静止的状态去消化这些之前的内容嘛。现在就是不太会有一个让你静止，也不希望有啊。对啊，你肯定希望走起来就继续走下去嘛。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动态的去
啊，要学会在动中，
对，
然后静止。
好难，
真的是。
对，都来日常公园跟我们聊聊天，你们就静下来了，
难得的静止。
是
啊。那咱们差不多吧，
咱们唱个什么呢？
唱这个专辑里一首歌叫《猫的轨迹》。
对对对，刚才提到过。
对，提到过。忘了。
当那不速之看向你的门铃，我正蜷缩在你掌心。你用抚摸我的手抚摸他的身体，还把我放进他怀里。他用夸张的语气对我表达亲昵，很标准的逢场作戏。可那廉价香水味道太过刺鼻，别污染我珍贵毛皮。Sherry， 你叫我 Sherry， 鱼儿为我殉情，可我只想要你。我陪你换过一个又一个新玩具，了解人类自私多情。我只能挑剩餐桌打翻你的酒瓶，报复着甜蜜的舞剧。
哎呀，
哎，
刘恋不说别的，唱歌时的眼神实在是确实。
那这么多年下来，
就是
对啊，就太上镜，眼神太上镜了。
明星白当啊！你看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没当上明星？
眼神不好，
看不见，
眼神不好，
是老傅吗？
老傅，老傅，
那个。特别开心啊 ！Madrimis 第三次做客日坛啊， yeah, 完成了一个三级跳，
是
啊，然后我们也通过换办公室完成了三级 跳，
是的
啊，然后期待你们下一次再做客日坛，
好呀，
咱们一起四级跳、啊，
好的，我们马上就要换地方，你们也要加油哈。啊，不是谁说呀？说乱了、
哎。不是，那咱们下个月就换地方，正好他们发新专辑过来再宣传一次。
哎、差不多，差不多。
好嘞，好嘞。
老同步人。
好
好、嗯，那就跟大家姑且再见，咱们下次再见。
好
的，
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